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在空中的老朋友音如。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绘画。可能有些人讲说，说到这种艺术啊，画画啊，插画啊，自己的手好像不太灵巧，有一点笨。但是纯欣赏还蛮不错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插画家呢，出现了，细腻的几个笔画，缤纷的色彩呈现在这个图画当中，然后再配上几句有温暖感觉的文字，就能够让人看了产生共鸣。心情不好的人呢，在看到了这些插画之后，就觉得哇，心情瞬间被安慰了，被鼓励了，好像获得了一些能量。今天云彩飞扬呢，我要介绍一位青年插画家，他画的图呢，每一张都好可爱，好疗愈哦。很多人说心情不好，看了他的画呢，就觉得瞬间被安慰了，被鼓励了。那么这位插画家，他自己也曾经走过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邀请他来到云彩飞扬和大家见面，然后聊一聊他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非常欢迎黄巧欣。哈喽巧巧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巧巧。
巧巧，你的声音跟你的整个人的那种形象啊，我觉得实在是太可爱了。
谢谢谢谢。
有没有很多人说你声音好可爱哦？
有很多人说很像小朋友。
对呀、啊，跟巧巧这个绰号好搭哦。你叫黄巧欣，草头黄，巧是这个灵巧的巧，小巧的巧。
对，欣是康乃馨的欣。
哦，康乃馨的欣，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我是巧欣这样，然后可是其实平常很少人叫我巧欣，大部分的人会叫我巧巧。我是一个插画家，那不过插画家其实是我的副业，就是我有一个正职的工作，是在教会的出版社当小朋友教材的美编美术编辑。巧巧小橘头算是一个兴趣，然后也把兴趣变成一个副业这样子。
那这样你每天的生活就要跟这些色彩为伍。
对，
每天都要画画，
每天都要画画。
哇，真的是一个，有没有人说你的工作很浪漫啊？
有人很羡慕我的工作。
是是，可是有时候创作会不会也是蛮辛苦的过程？
就是要看有没有灵感。有时候很有灵感的时候是很幸福的事，但可能要赶稿或是画不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辛苦这样子。
是，你会做什么事情帮助自己刺激那个灵感吗？
我自己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会特别挑可能跟我的那时候要画的主题相关的音乐。就是可能是我需要画的是童书的插画，那可能就会听一些小朋友听的音乐啊。那如果是要画比较是做海报的方面或是一些设计的东西的话，就会听比较像是咖啡店会放的那种音乐。
有没有在画画的时候需要听 rocker 的音乐？
有时候会一些年轻人的创作就会需要。
是比较一种流行风格的感觉。
对，
是。像你的画风一般是比较偏向哪种风格？
如果以网络上的插画的话，我会比较偏向，有人说我的插画是疗愈系的插画。
疗愈系
就是看了会让人很舒服。我的色彩通常是比较缤纷的，比较多然后我喜欢画出来是让人一看就觉得很温暖，我是可以投入在那个情境的里面，好像画中的主角一样。
是，喜欢把温暖传递给别人。
对对对，
嗯，喜欢画画这样的兴趣是从小就开始的吗？
对，是耶。嗯，我除了从小很喜欢画画，是父母也很鼓励我。
嗯，
就是不管我画的好不好，就是即使只是随便的一撇，他们都会说哦，这好棒，好漂亮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会继续一直画画的原因，就是从小就很喜欢，也很被鼓励这样。
你还记得说你小时候大概多小就开始很喜欢投入在画画里面？
我有记忆的话应该是幼稚园，就很喜欢，特别喜欢画画。我就会随便拿那个影印的那种 A4 纸，那画到就是我�妈妈收集了三大袋这样。
哇，
对，
好多哦。
对，是一个很多产的画家。
真的耶，多产，所以你有好多很丰富的灵感。
我觉得应该是我很喜欢观察一些事情，就是很喜欢用观察跟记录我的生活当中所看到的，就是用画的方式来让别人看到我看到的世界。一般人可能我们画一张椅子好，我们就会就好画椅子这样，可我可能就会注意到那个椅子有什么花色，是有几只脚的，放在哪个位置，谁坐在上面等等，就是会喜欢去记录跟描绘一些细节。
是，好细腻，而且也很生活化。
对，
是。而且我总觉得从你的画作里面，不只是让人可以感受到说你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你对身旁的这些人物的观察，还有就是从你的画作当中以及你刚才的分享，你注重好像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对对对，
你跟爸爸妈妈还有你跟弟弟，你们之间的那种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们家也是从小就是爸爸妈妈很照顾我们这样，他们的很照顾我们是会有陪伴的照顾，可能因为爸爸是牧师的关系，所以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全家人聚在一起，周一到周日都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爸爸妈妈花，特别是妈妈花很多时间在陪我们，带我们拼图，然后陪我们画画，是我们做什么他就会在这样，可能他在旁边看书或是他在旁边就参与我们的生活。
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爸爸难得不用出去忙碌教会的事情，你们在家庭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聊天？
会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蛮大的特色，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我长大后才发现，原来这不是一件每一个家庭都有的事。
真的，其实不容易耶。
对，是啊，很特别，是可能有人就是来我们家做客，他就说好羡慕你们家这样。他说，从早餐就一直吃，然后聊天，然后聊了聊聊，然后就要吃中餐了，再继续吃聊天，然后聊了聊聊，又下午茶，然后晚餐这样。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分享彼此的生活，然后分享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看见的世界。因为我觉得长大后可能比较难有共同的生活圈，是我们就好像在那个吃饭的时间或者在那个相聚少少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花很大的比例是不是滑手机，是我们认识彼此这样。
真的很让人听了是很羡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好好哦。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么有爱的家庭，还有包括说这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家庭吧，所以是不是你从小也要接触教会生活？
爸爸是牧师，所以又比一般的教会的会友再多一些时间会在教会这样。那我们小时候就是读的学校也在教会旁边，所以、wow. 对啊，所以就可能下课后就是回教会。
所以教会对你来讲会不会像是第二个家？
会耶，我们家那时候住的离学校比较远一点，所以比较快就是回教会。小时候可能同学会说哎，要回家回家，然后我觉得说我要回教会这样子。
那你同学会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去教会？
会啊，可能大家会就是会疑惑这样。对，那是大家久而久之也知道哦，就是巧心的爸爸是牧师，然后所以每天都会在教会这样。其实小时候就是要好的朋友就会一起玩啊，然后又一起做报告这样，就会邀请他们说诶，那不然我们教会空间很大，那个海报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做。对，所以就也会邀请他们来，然后圣诞节或是有活动的时候就邀请朋友可以一起来这样子。
其实我蛮好奇的，巧心你从小就接触教会，爸爸又是牧师， 但是不见得我们自己能够去体会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像巧心你自己在教会生活当中还这么小的时候可以去体会到什么上帝的爱，类似像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的事情吗？
我后来发现抽象这件事情是长大后的人才会有，长大后人才会觉得爱好抽象哦，或是什么看见上帝好抽象哦。这样，其实小时候不太会觉得诶有什么困难。小时候妈妈就会在家里带我们祷告，对，所以我们除了礼拜天可以祷告，可以就是唱诗歌以外，其实平常在家里妈妈就都会带我们，这样就是诶我们一起来祷告，是我们一起来唱诗歌。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不需要去经历说诶我好像体会不到上帝，或者是觉得很困难，这样是妈妈在当中就会带我们陪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可以不只是圣经故事知道耶稣，是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来认识他，这样
是是。所以你那时候就有去体会到说哦，主耶稣就是爱我的神，然后他什么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之类的。
我觉得是有诶，是有。很常我们可能小时候会犯错嘛，不听话或是顶嘴，或者是跟朋友吵架打人之类的，妈妈都会在结束之后把我们叫到旁边，这样然后私下，她都会私下就是私下跟我们说这样是错的。那妈妈最后都会讲到神，这样妈妈都会讲到圣经，所以说这是不好的，是妈妈会说这个是不让耶稣开心的，就是不让耶稣开心的事，那我们就不要做，这样子。那长大之后就会知道哦，那个是罪，这样那个是罪。所以有些东西好像是长大后才比较深刻跟比较明白，可是因为有小时候的基础，就是有小时候那些故事是那些概念都在里面，所以长大后就比较好的融会贯通。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呢，为你邀请到的就是斜杠青年，是一位插画家黄巧心。听到巧心有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背景让他的画风可以充满了温暖，充满了正面的力量。那么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巧巧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你悄悄靠近了，笑了，慢慢就不记得伤口怎么愈合。哦，我明白太阳一直很耀眼，你就不停变脸，但你成为我信仰那一天，是因为你改变。感受了不Forever, the shadow, the whole wide world, my inspiration, you're my lifeline. 你用爱铺成一首歌，诱惑的粉碎冰冷的河，世界跟我唱和 ，You're my lifeline.Your love will last forever, the shadow to hold my world, my inspiration, you're my light of life. 你爱不顾一切为之，要爱就流传一生一世，世界跟我唱和 you're my light of life.爱流传永恒，世界最美的疼，在最深处灵魂，我爱慕你眼神。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很谢谢你愿意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就是巧巧小菊头这个插画创作者黄巧心，大家都叫他巧巧，是不是很可爱的名字啊？当你看到他所画的这个巧巧小菊头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哇，怎么有这么可爱的人物，而且看得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其实巧心曾经走过一段不太容易的生命历程。那这个不太容易的生命历程呢，跟一件事情有蛮大的关系，叫做完美主义。刚才在节目当中聊到你的家庭背景，我觉得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爱你们，然后很保护你们，然后很关心你们，你们之间有很多的谈话，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家庭。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而且渐渐的是带来很大的一些负面影响呢？
以前好像比较不太知道原来这个叫完美主义这样。
是。
其实从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很高度自我要求的孩子这样。
怎么说呢？
就是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很好，做到没有人会批评这样。因为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群体生活嘛，那除了我以外也会有其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很多很多的长辈就是有意无意会跟他们的孩子说，诶，要学像就是巧巧姐姐这样子，就是他们那时候叫我巧巧姐姐。可能小时候也不太明白就是自己到底为什么会那么被长辈看中，可能因为妈妈花很多时间教导我们，所以自然而然生活当中可能其他长辈也会觉得，哦，这个小朋友好有家教，当然也会期待自己的小孩可以有好的品格或是什么，他们就会这样子形容这样。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既然别人要像我，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好一点，是应该要有一个卓越的表现，一个配得上他们说要像我这个词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种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对对对，就是一个榜样的词这样。
是，你在功课上面好像也不太让父母担心哦，也是很要求自己。
对，就是从小就很要求。
所以你在家里面读书的时候，爸妈都不用叫你说赶快去写功课。
不用不用，几乎不太需要。就是我后来就听妈妈讲才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妈妈就说我都不用让人家担心，就是一下课回来就是很自动自发，哪一本该写什么都会完成，然后我才会去玩这样子。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大家要成长嘛，自然而然追求完美是好像看起来是好的事情这样。直到长大后来我发现那个完美开始让我没有办法 handle， 就是我达不到我自己设定的期待。最明显是一直到国中的时候会有课业压力，因为我一直很认真读书，然后觉得也是上帝的恩典。我那时候一进国一的时候就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可能全校一二名这样，就是
太厉害了。
哎呀哎呀的。对，就是那时候也很高兴这样，就是可是后来就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你不考那么好还好，只要你考那么好一次，就是别人就会这样定义你。同学就会觉得，诶，巧心就是都是一二名的，然后都是全班第一，然后校牌前十这样。可是自己就知道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好，又为了好像我要达到别人眼中的期待我的样子，所以就是要一直很努力的追求那个所谓一般人定义的完美女孩。
而且还包括说，其实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同侪相处上面的一些压力？
会耶，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比较特别是，我读了美术班。会读美术班，但一方面是因为刚刚说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嘛，另一方面是读的国中那个学区那时候的校风不是很好，爸爸妈妈就有听说好像美术班会好一些，就是因为学生是来自外地嘛，考试考进来的，不是本地升上来，所以他们就说，诶，那这样既然读这个学校的话，你就考考看美术班，然后你也喜欢嘛，所以我们就这样试试看，我也就上了。那上了之后进去之后才发现，就是我是我们那个学区唯一一个考上美术班的小孩。我那时候国小所有的同学他们都去了别的校区，不然就是去了普通班，那就只有我是在美术班这样。因为在美术班所以其他同学我都不太认识，那他们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国小就是同一个他们的美术班上来，我就变得有一点难打进大家，就是在国中那个很在意同侪的年纪里面，就是美术班人比较少一点， 那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两三个两三个这样，
是，
那我就变成也不是说没有朋友，也有朋友，可是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最 close 的。那要做选择的时候，要做分组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容易被放在旁边这样子。记得那时候来自同学最主要的压力其实就是在跟普通班争夺，因为我们
争夺什么？争夺名次吗？
争夺名次，争夺名次。那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算是美术自由班，那校方就为了要提升整个学校的实力，所以他们可能把比较多的资源啊，然后比较大的教室，比较好的老师就会分给我们。普通班其实也都知道，所以普通班跟美术班就有一点很大的对立，很大的对立。那刚刚说我的朋友都在普通班嘛，
是，
所以我其实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情感的连结，但是每次在美术班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怎么就是很讨厌普通班这样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就是镇压普通班等等。可是我在跟我国小的同学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在普通班，所以他们又要听他们批评美术班，所以我就变成两边有一点，两边不是人这样子，那就会有一点困难，有点拉扯。
是，所以美术班的同学就要把争夺战的重责大任交在你的身上。
对，
觉得你就是要去争取那个比方说校排前几名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回家跟爸爸妈妈跟你的家人分享？
有讲过，有讲过。可是那时候我记得讲的时候是当笑话讲，就是开玩笑，然后好像也是一个借由成绩我可以打入班上的方式，就是被看见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很困难，一方面要维持，因为是美术班，所以要维持术科的成绩，然后一方面要维持就是国中突然变难的课业这样。到后来我就开始发现我不太想去面对，变得已经不好玩了，考试变成不好玩了，然后变成压力了这样子。我就发现我自己不想去学校。那我印象中是到国一下，就是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是6月3号这样，6月3号考试之前，那是一个周末这样。那天晚上我就大哭，我就大哭，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不想再去学校，我用了一个词，我说我很害怕，就一直哭这样子。然后爸爸妈妈很爱我这样，他们很爱我，他们不是那种很严厉的管教的方式，所以他们就反正我已经哭得不成人形了嘛，所以就也帮我就是请了隔天的假这样，就说那你就休息一下，然后缓一下，我们再看可不可以回去。然后也跟辅导师联络，也就看可不可以有一些老师帮助我这样。可是还是很困难，过程当中就有一次我要出门了，然后我那时候记得我们以前的家就是出口这样有一个木棍，就是有一个木头的柱子，非常的，我就非常的死命抓住那个木棍，然后如果不要去学校上课，我不要这样子。
有没有曾经因为压力大到呕吐？
那时候因为压力就是很大，然后因为除了课业压力以外，就是还有面对人际，然后要不要去学校压力等等，面对别人的眼光，所以其实就有一些生理反应出不来这样。
是，
对，就是压力大到我没有办法去调试，所以后来爸妈就带我去看了心理科，用药物的方式这样。
是，那时候去看医生，医生给你的诊断是什么呀？
那时候蛮特别的，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他们说这个是拒学症。
拒学症，
基本上拒学症就是有两个状况，一个是拒绝去上课，一个是惧怕去上课。那我就是两个都有的那种。后来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真的很爱我这样，他们也没有很强迫，
是
就是帮助我可以用一些可能吃一些心情缓和的药啊，吃一些帮助睡眠的药，让我可以有比较好的状态，然后也许可以回去这样。
其实巧心，你自己被爸爸妈妈带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又被诊断出所谓的拒学症，那么你又是这么要求你自己要做到一个很好的，而且你希望不要成为爸爸妈妈的负担，你那时候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真是太可怕了，就是那时候的想法呢，
会觉得好像世界毁灭什么的吗？
会耶，没有办法再面对去学校这件事之后，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就完了。对，因为我以前功课很好，那我觉得我一定会上北女，然后上台大，然后以后就可能当医生这样。可是我那一天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这样了， 等于是对完美主义的重击。我那时候觉得我再也没有办法爬起来，没有办法完成我所谓完美的人生，然后而且觉得让父母很丢脸这样。我自己给自己一个中辍生的名号。
是，马上贴很多负面标签了。
对，就是贴满标签这样子。对，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其实信仰还是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还是知道要去教会这样。可是去教会就会很不舒服，严重到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走进教会，然后我看到有人在旁边讲话，有两个人在旁边讲话，我就崩溃了这样。我好像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跑去找我妈妈讲说我很不舒服这样子。那我以为他们在讲我。
后来你踏上了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家教育哦。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这位天父爸爸又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引导你，以至于你现在变成了一个这么温暖暖心的插画家，画了这么可爱的一个自创品牌巧巧小橘头。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巧心的生命故事。
似乎你一道刚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在为你祷告，向上帝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巧心，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我们刚才谈到说你在国二的时候被确诊叫做拒学症，那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整个好像世界都毁灭了，崩溃了。
对，
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啊，对，希望自己可以追求卓越，可以让爸爸妈妈有面子，然后也希望可以带给其他的青少年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跟榜样。但是那个时候的你在一个低潮当中，那时候是发生在你国二的时候。
对，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25岁。
哇，所以是好多年前的事情。
对，
你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怎么样？
觉得很像演电影，好像就是两个小时看一个电影，然后就过了。知道当中有很多的辛苦跟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困窘这样子。可是后来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样，然后就过去的就过去了。
有时候会觉得蛮惊奇的，哇，我真的走过来了耶。
对，会觉得自己都不相信是同一个人。
对啊，因为想想当初你陷入在那种低潮当中的时候，会不会痛苦到想死掉啊？
有时候会，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信仰的力量在支撑着，就会还是会有希望这样，那不可以死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很痛苦，可是也许有一天我还是可以振作起来这样。
嗯，是。后来因为国二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拒学症的缘故哦，那你后来是选择在家教育？
因为其实我开始拒学之后就成为辅导室名单，所以学校就有一些策略，他们就在学校用了一个小教室这样子，然后让我跟妈妈可以每天去那边，就是好像还是有回学校，可是没有在班上这样。
就你们两母女？
对对。
哇，
对，就一整天，所以妈妈那时候也花很多时间，几乎是全时间啦，就是全时间陪我。后来这样过了，应该过了一年，我们就发现了在家自学这个东西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整个人一团混乱嘛，所以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就打听打听，然后很恩典的就找到了在家自学这个东西。
是，所以你就开始选择在家里面自学。
对，
妈妈一定就是下海陪伴你。
是的是的。
下海。
是的，不断的下海。
对啊，因为他就是不二人选嘛。而且爸妈都很爱你们。
是的。
不过还有一个特别人物陪伴你，就是你弟弟。
对对。其实我觉得对弟弟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这样子，因为开始出状况以后，爸爸妈妈就花很多时间陪我这样，所以弟弟就有一点被放在旁边这样，被放在别人家照顾，就是可能有时候我状况不好的时候这样。后来我在家自学之后，他就出现了他的天堂这样，因为他就发现哦，原来有人可以不用上课，他就也说他不要上课。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起在家自学这样。
你总共在家自学的时间是几年？
如果从国三开始算的话，我一直自学到高三，所以是四年的时间。
自学的时候，妈妈陪伴你，还有弟弟也跟你们一起自学。那除了去读一些所谓的体制内你需要去学的这些什么国音数之外的，是不是也开始去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
对。其实在家自学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可以很自由的学习，因为是体制外嘛，我们不用被课表绑住这样。可是不用被课表绑住就是不代表就没有课表，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可能固定的一些时间去上课，可是那些课可能就是像我那时候就学了电脑绘图，然后学吉他、钢琴课，就是等等可能我有兴趣的地方，然后再去做更深的研究跟发展这样。
是，你那时候也会画画吗？每天画画？
那时候还是会，虽然我状况很不好，可是还是很喜欢画画。
那你那时候画出来的风格会比方说什么暗黑大地？暗黑风。
我觉得我有看过有一些人字，他们就是用那个来抒发，他们的画就会黑黑的这样。其实我自己回想起来我好像还好。我觉得画画也是一种抒发。就是那时候好像是虽然我的生活很乱，或者我的生活很黑暗，可是好像画出一些比较彩色的东西或是比较轻松的东西的时候，也让我有一个很像是苏醒的感觉。
哇，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的来帮助你啊，让你感受到有一种被支持的感觉？
我觉得很难得的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他们即使知道我有很多的困难，跟也知道我晚上的状况，或是知道
晚上的状况是怎样，
就是压力或者什么，就是会睡不着嘛，会睡不着，然后会需要吃药控制啊等等的。爸爸妈妈虽然遭这个状况，可是他们在别人问到的时候，我妈妈都会说感谢主这样，他都会说就感谢主这样，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是把所有的都交给神。他们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是 让我觉得很被支持跟很被接纳的地方。
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会有人陪伴你吗？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很大的陪伴，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都是，就在我睡不着的时候，是妈妈也会撑着那样。我躺着，然后她就坐在我床旁边，或是就跪在我床旁边，然后一直祷告跟一直念圣经，然后唱诗歌这样。
好感动哦。
对啊。
那回想那一幕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我觉得是会觉得自己很不配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牺牲就是我所以看到这个信仰是真的。就是因为我知道妈妈是因为她相信上帝，然后是因为她知道上帝也爱我，所以她这么做这样。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很不孝这样子。对，可是那时候不会管那么多，只知道就是睡不着。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就都很感恩，然后很不配，可是这就是恩典。
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表现的好或者不好才能不能配得到。
对啊，对。
是你自己在过程当中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的那种体会是怎么样？
虽然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也很习惯这样的信仰的文化，可是这样的行为这样，可是在很痛苦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办法这样。那我记得可能当我很不舒服的时候，觉得就是一边哭然后一边很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说我没有办法祷告这样子，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然后那时候妈妈就说，你就说主耶稣救我这样，说你都主耶稣帮助我，就不到十个字。那我觉得我讲这个我也很勉强，就是一边哭然后一边讲，就是主耶稣救我这样。然后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就是祷告不用太华丽，就是即使只是我可能一边哭然后一边很努力的挤出那几个字，还是很有果效，然后
是
就会比较安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平静这样。
多么不容易的一个心路历程哦。
是的。
是啊是啊，但是真的很感谢主，现在都走过来了。其实在回溯那个过去的那个阶段，你刚才讲到信仰真的很重要，我们生命中真的很需要一个强大的那个盼望，告诉我们这不是绝路，帮助我们在绝处逢生。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一段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黄巧欣的生命故事。
来吧，我们归乡，至高神耶和华，他是唯一配的，坐在得胜宝座上帝王。不要停止赞美，祈祷神大能的丰沛充满我，苏醒我也兴起我，让我在他爱里存活。不要停止赞美，赞美他荣耀尊贵，抚平我定睛万有之上，用我全人信仰。哈利路亚，赞美主，不要停止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大君王，我们唱哈利路亚，赞美他，哦哈利路亚，赞美他，哦哈利路亚，至高荣耀主。哦哈利路亚，至高荣耀主。哦哈利路亚，至高荣耀主。
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插画家黄巧欣的生命故事。 谈到拒学症的那四年要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很痛苦。你刚才讲到说有时候痛苦到一边哭着跟耶稣祷告说耶稣救我，甚至痛苦到说连祷告都很困难，但是好奇妙哦，就这样子你就这样慢慢走过来了，一直到你高三的时候，你怎么样决定是不是要考大学？那是一个人生的关卡，好像站在十字路口，你怎么做选择？
很奇妙是，如果以还在深陷在拒学中的我，一定是觉得我不要上课这样。
是，
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也经过好几年嘛，三四年的时间，那这当中就因为大家自学，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样。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就我跟弟弟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就去了美国这样，住蛮久的，我们住五个月这样。那段时间对我影响蛮大的是，因为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那重新开始这样子。我就发现原来别人会怎么看我是我自己决定的，就是我怎么看我自己别人就会怎么看我。我那时候看自己没有问题，所以别人看我也不会有问题。而且在美国就是在家自学 homeschool 是比较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就很被接受。那就从那之后就慢慢恢复，觉得可以好像跟一群人一起学习，可以在比较像一个体制内的地方学习，这样就决定就冲量就考量，跟爸爸妈妈有讨论。大学就有科系嘛，那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利的，就是我就不需要涉略各种的科目，只要像在家自学一样朝我喜欢的方向前进就好了。因为一直孩子都很喜欢画画，所以就决定那就考美术，这样考美术考设计。
那你那时候已经有想说自己未来想要做一个什么美术设计家啦插画家啦，那时候已经有这些想法了吗？
想当画家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小时候就有的梦想，小时候就会想当画家这样。那以前还不懂画家原来分很多种，只是觉得哦，我想当画家这样。对，那我觉得也很特别，是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这样，就读了这样。我读的系其实不是叫美术系这样，它叫做视觉艺术。视觉艺术系就是包含所有在视觉内的艺术，所以其实很广，我们学的很广，毕业就会比较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什么都学了，可是每一个都没有太精这样，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做选择。我那时候很恩典的是就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工作机会这样，因为原本也是很焦虑，但是后来是透过爸爸妈妈找到这个工作，帮助我在毕业后先有一个工作，然后慢慢熟悉社会新鲜人的生活。后来在那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工作也告一个段落这样，因为那边有一些经营上的需要调整，所以就我就没有继续在那里。那后来那时候很单纯，那时候很单纯就觉得想当插画家这样。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概念，就是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很流行做品牌，所以我也来做做看好了。那后来就做这样子，可是还是得吃饭嘛，所以后来发现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跟收入，好像对社会新鲜人，是对刚开始在职场工作的年轻人来讲不是不好，可是有一点点吃力这样子。对，所以后来辗转撑了半年，就发现有现在这个工作机会。那时候看那个工作就是介绍的时候，发现每一项都跟我的特质符合，就觉得哦，就是这个了。然后那时候就祷告，就是上帝，如果你要我去你就让我上这样，没有的话就没有了这样。所以心也很平安，
结果就很顺利的上了。
对对，是的是的，就上了。
那么在插画巧巧小橘头，这个品牌怎么诞生的？
也是很奇妙，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做品牌，会开始做是因为我那时候几乎每年都会画插画桌历这样，因为喜欢画嘛，那也是一方面帮助教会的一些需要这样子，所以就有一些桌历的义卖。那有一年就决定我来画这个角色，就一到十二月的插画中同一个角色，所以那一年就决定我来画这个橘色头发的女孩这样。那画一画，我就为了宣传，所以我就把一些插画放到我个人的 Facebook 上，那就有一些人有一些回响，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好可爱，然后你有没有想说要做粉专？ 那时候就觉得，对耶，我不是想当插画家吗？那这好像是一个新的机会，可以让我真正朝插画家这个方向来发展，所以就做了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
会期待说希望这个橘子头的角色，这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她可以带给别人什么吗？
以前可能就是纯粹想当画家，插画家，可是后来因为自己在这个求学跟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就是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其实有些问题是在心里面。我觉得现代的人比较不会就是找人讲问题这样，可是大家很喜欢看东西，是大家喜欢看图画，喜欢看Facebook 看 IG 这样是。所以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机会，可以帮助到即使我不认识但是他们需要的人。
这个巧巧小橘头又有出 LINE 的贴图。
对对。后来就有各种的商品的发展这样子。
是有一些厂商来找你合作吗？
对对对。
是像我还有在这个网络上啊看到说有一个绘本叫做林爷爷说故事哦，蝌蚪与青蛙。
对对对。
画这个绘本会不会蛮有挑战性的？
超级有挑战性。就是因为一直有在看我的粉专的人，他们就会发现我的东西都画得小小的，然后可能不一定有背景，是比较精细的风格，比较细致的风格。一下子突然要画一个好像很大张，然后又要满版的整面都有背景的图，对我来说其实很吃力这样子。一下子要画那么大范围，然后很多页很多页，然后还有两本，所以那时候画的有一点辛苦这样子。对。
那时候画多久啊？
前后大概画了半年。那时候也蛮特别的是，其实从以前我就跟妈妈提过，我就说我想要画绘本。一方面是就是小时候妈妈都带我们看绘本，所以就对绘本还蛮情有独钟这样子。可是提过也就好像后来也很困难，就没有再做了。后来一直到这个绘本是宇宙光出的，他们请的编辑找到我，这样就说很喜欢我的插画，那可不可以有一点合作的机会。我也觉得就祷告，然后也很平安，就好啊好啊这样子。所以就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圆了我的一个梦。
这也是一个恩典啊。
是啊是啊。
虽然过程当中有点刻苦铭心。
是的是的。
是，但是还是很感恩哦。
是是。
是风是雨唤醒了我的一年，是海是天空新鲜，不曾见过如此美丽的世界在我眼前深陷，奇妙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温暖我的心田，天天不亲切在呼唤，呼唤我的心，我的灵，永恒的生命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仰望天空举起双手赞美主的慈爱的主，慈爱的主，我愿将我的心付出。听天父轻轻在歌唱，歌唱出喜乐的音符，爱的真谛带给我我的天父，我的救主，我要歌颂你生命，国度权柄荣耀全归于你。
是天空触动了我的心弦。
我曾见过如此美丽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轻轻在呼唤，轻轻呼唤我的心，我的灵，永恒的生命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仰望天空，举起双手，赞美主的名，慈爱的主，慈爱的主，我愿将我的心付出。
听天父轻轻在歌唱，
轻轻
歌唱出喜乐
的
声音，爱的真谛带给我无限的宁静，我的天父，我的救主，我要歌颂你生命，国度权柄荣耀，全归于你。
今天云彩飞扬的邀请到黄巧欣哦，这位斜杠青年插画家，自创品牌巧巧小橘头，来到云彩飞扬也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谈到了过去因为完美主义啊，备受折磨，有四年的时间呢是一个拒绝上学的状态，你就在家里面在家教育。那么谈到完美主义哦，你觉得你现在已经真正走出来了吗？
这是很多人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对啊，
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功课需要不断的学习，当碰到一些事情或是一些特殊状况比较累的时候，就是可能那些的状况又会跑回来，就是觉得哦，我一定要很完美，或是我一定要追求很高的品质，这样觉得很恩典的是在这个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透过祷告，然后透过读圣经，就是会发现当我更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比较可以放掉那些完美主义的想法。就是每次当有那些 idea 进来的时候，就是它不是不会跑出来，可是当有它跑出来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很完美的时候，就会马上祷告，或是我就会马上想到某一句圣经的经文是告诉我上帝不用我很完美他就爱我等等的，我就会很快的可以得到释放跟很放松的。
是因着自己过去曾经走过的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在教会里面会不会也蛮能够陪伴其他的青少年？
会耶，
很能够去体会他们不想上课哈，
是的，
不想上学的心情。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弟弟妹妹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就是我也会跟他们说，虽然这些过去的经验很痛苦跟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果让我选，我不会放弃我经过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知道在当中的困难跟当中要如何的倚靠上帝。现在碰到有困难的人的时候，碰到跨不过去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才能明白他们的心跟明白他们的感受，这样子别帮助他们。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能不能也请巧巧你用一节你有感动的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一直很喜欢一节圣经的经文，它是在圣经的耶利米书29:11，它是提到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样。 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因为他提到说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就是只说不管我们看起来多糟，跟不管可能像我过去经历了那么多年都是很糟的状况，是在这当中当我相信上帝对我所怀的意念，就是他对我的计划是平安的计划，然后不是就是为了就是要你很糟这样子到而是要我们到最后，他说幕后有指望，就是可能经过那些很困难的事情，直到最后那个是有盼望的，是美好的，可以度过那些人生的困境跟那些很困难的时刻这样。
我就想到你在还没有访谈之前你有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在你所写的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话，你说这一路虽然跟你原本设定的人生剧本大相径庭，可是一路走来却是更美好的，在上帝的手中呢，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完美人生。
是是，
今天非常的感谢巧巧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谢谢你。
谢谢谢谢。
是呢，亲爱的朋友，云彩飞扬呢也已经取得了黄巧欣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自己听了有帮助，也可以跟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当然呢，如果你也希望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所以你如果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写给我英如收也可以。最后呢，我们感谢生命和灵粮堂以及好丰盛乐团所提供的诗歌，也很鼓励你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以及透过 LINE 和微信加入我们成为好友，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节目，留言给英如。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我的平安。